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有不熟悉的旁边帮忙翻一下，那边那个张晶啊，你帮他们翻一下啊。帮我们念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一段非常好的圣经啊。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哈，我们都不再做外人啊。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呢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人是做客的，没有一个人是外人。这里说我们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我记得有些时候弟兄姊妹，甚至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他们做见证说呢，说来到这里呢，好像有的时候会感到有家觉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羡慕的，每个人心里都觉着非常宝贵。但是呢，这里面并不是说只是有家的感觉而已啊。有家的感觉呢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有家的感觉呢有温暖啊，有爱，有关怀，有扶持。但这里面哈，他不说，他并没有说只有家的感觉，他这里说呢是家里的人。这个家里的人和这个家的感觉是有分别的。家里的人哈，不仅有这个安慰，有扶持，有供应和安慰，家里的人呢还有许多责任，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来到聚会里，我们只盼望说只有家里的感觉的话哈，你发现哈，我们跟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哈，那个距离还很远。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仅仅有点家的感觉而已，他让我们家里的人，你发现你成为家里的人哈，和有家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当然，这个过程需要神用他的话语哈来扶持我们，来建立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三位弟兄哈，他们照着圣灵给他们的带领啊，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在这个主的话语上给我们一些的分享啊。让我们都能因着这些的话语，我们都能够被成全哈，能够不仅仅是有家的感觉，让我们真的是成为神家里的人啊。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弟兄们。
请大家翻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可以到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他这里说，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茎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我想他这里面说，他说我们蒙了重生啊，在二十三节啊，就说到我们因着信主耶稣而向着那个我们旧的那个天然的那个罪的 那个自己的生命死了，我们得着一个在基督耶稣里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就说好像重生，就好像一个新的婴孩生出来一样。而神的那个呢，就好像是那个种子，我们知道它种子它就有生命，所以它会长大。那到了一个阶段呢，这个生命就像婴孩就生出来了。所以他这段圣经是用重生来说到我们那个得救的那个实际的情况。但是我想我们一有孩子我们都很清楚，虽然孩子婴孩非常可爱啊，可以抱在怀中啊，然后我们中国的父母还喜欢小孩跟我们睡一个床啊，觉得那很宝贵很可爱。可是我想我们都巴不得又赶紧给他们喂奶啊，让他们长啊，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总是做婴孩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然后还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有时候说是三四岁或者四五岁，说是他们最好玩的时候。但是无论你觉得他最好玩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让他吃，让他锻炼啊，让他盼望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成熟起来。当神把这个贵的生命这个种子刺在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之后像个婴孩生出来之后，神有一个特别的心意，那就是盼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像刚才弟兄用到那一段圣经，也是我们能够真的成为神所居住的那个居所，那我们这个被拣选的活石，我们需要经过那些雕削，是需要经过神的工作的。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这里面也讲到这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这一块到神的心意是让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这其实是讲到教会，但是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都是让我们能够长大，要有基督耶稣的样子。而长大成人我们都很容易理解，那是要有时间，是要有过程，是要有很多的学习在里面，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像我们一有小孩子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和马太福音28章第18-19节，耶稣这里头是他离开门徒之间被接升天，他跟门徒说的话。耶稣进去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他们施洗。你看主耶稣说给人施洗是要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不是一个只是让我们进天堂的信徒，而是一个门徒，就是来与主同住。你看在福音书里面说到是与主同住，是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一般人。那我们再请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8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看主耶稣说到怎么样来做他的门徒，其中他就说到说你们多结果子，让父得荣耀。哎，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那个门徒的意。所以结果子这请显然是我们这个信主在地上这一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也是这些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我就想交通一点跟这个结果子 有关的事情。那结果主要我们结的果子有很多，那我只是提一个我们最熟悉的，比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这个还不是所有的，这只是我们最常提，所以我只是提到这一些。比如说这些说到的果子都是那个耶稣基督的性情，这是一个长大，一个属灵的婴孩长大的他会有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都很常常渴慕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在常常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常常我们够不上，因为好像我们的喜乐还是，其实还是得救以前的喜乐，也是常常信主没信主的时候世人的那个喜乐，我们常常那种光景，就是好像如果神赐福我们让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如果神给我们一些难处我们就忧愁，我们就没有喜乐。而这里面他说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比如说说到喜乐，那是一个在难处中还能够欢欢喜喜的那种喜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上就常常有这种的难处。那还有比如说他说到刚才圣灵结的果子，比如说和平啊、忍耐啊、恩慈、良善，我们如果属灵的生命不长大，其实我们这些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我们都有，不过就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都是如果周围的人都顺着我们，都对我们很好，都很听我们的话，那我们很有和平、很有恩慈、很有良善。但如果别人对我们态度不好，那也许是一句话，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孩子，那一下就让我们失去和平、失去忍耐、失去恩慈、失去良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经历到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们从得救到接属灵的果子中就需要有一些在主面前的学习。那我想教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的一些最基本的那个操练和学习。所以我想他说到种子，我就想到说我们种树、种花啊、种草啊，这是最基本的。无论你还有种菜，很多弟兄姐妹后买了房子后院种菜，每一天你要给它有浇水啊，你要给它看顾，有时候还要长虫，你要也许要除虫啊，你要松土啊，你要浇水啊，这些施肥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你每天要做的一些事情。知道说如果不做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它不可能会发苗会结实，这是不可能。那我们家因为不大时间我们有限，所以我们不大有时间说是去种菜啊，特别这几年有两个小孩很忙，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没有种什么东西。那后来有一个我们这聚会有个弟兄说你种果树，他说你种果树啊，那你什么都不管它长了就结果。我们好，哎，这个种的是我们家所需要的，那什么都不干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年年初就买了苗，像有个那葡萄柚树的苗啊，就种。就后来发现，那可不是你什么都不管。为什么？你开始那小苗进去，你每天要浇水。然后我们中间回国有一个多月，我们是用那个浇水系统浇啊，大概两三天浇一次，回来那叶子都黄了，都可能都要枯干那种感觉，所以赶紧每天浇。然后还有最近像十二月下雪的时候，那更麻烦，你还得都给包上，你不包好多叶子就死掉。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就算是地上能想到这些最容易的，我们也需要有这些每天的付出，有每天的看顾，它这个苗它才能够长。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因果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太明白。那我发现小孩子对因果关系他们就概念就特别的弱，所以我像我们那孩子他喜欢就是往凳子上站，那最后摔了，那我就跟他说，你说你站得高你摔得狠，但是这孩子他不是这么感觉，他可能感觉到这个凳子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原来我们聚会 我看见有一个弟兄姐妹，他的女儿可有意思，他跑得很快，结果他不小心摔了，哎呦，他那个生气啊，他就拿手啊去打那个地，因为他觉得这是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小孩子就对因果关系不是很熟。那我们需要每天住在主里面才能够有那个结果子。那我只想提具体的，我想只提两点，因为方面有很多。因为我发现弟兄姐妹常常在这是最你最容易问到最容易我们放松的地方，一个是每一天的那个读圣经，所有这些属灵的营养，这些启示，这些亮光，就这些属灵的悟性和智慧都在圣经里头，还有一切这些其实仁爱喜乐和平都在主的话里头，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每一天读圣经的这个生活，我们要想结属灵的果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很认真。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弟兄姐妹说到不知道这个神给我有些事情上的带领是怎么样，神到底喜不喜欢一些事，那圣经上面很多都有。比如在诗篇119篇，他说我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弟兄姐妹很多都知道的这句话，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常常读圣经。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给我们在很多具体事情上的带领我们。那还有比如说到我们有时候觉得很软弱，我们在难处中比如说我们不能够喜乐，那比如说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里面，他有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你看，他对于耶利米来说，神的话是他的食物。我想我们吃食物，我们这个人肯定软弱，是不是？一三顿不吃饿得慌啊！你要是不吃东西，你想能够属灵里面有力量，能够刚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还有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说没有欢喜快乐，那我们要想想说最近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每一天读经的生活。如果是你没有的话，那你就把那个欢喜快乐的源头你给堵住了，就好像其实像自来水管的都在我们家里头，但是你不开它，然后你说没水。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小心。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对待别人常常不够那个忍耐呀，我们这是我们常有的难处。那在罗马书第15章第14节，他有这样的话，罗马书15章第4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他说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所以你发现说如果我们缺乏忍耐的话，我们要多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可以主借着他的话，他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忍耐。所以这都是我们常遇见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犯罪，我们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这也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问题。那主的话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是有福的，主不算为罪的人，这是有福的。所以主的话就帮让看见说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本相去，才是来到主面前求主的血洁净，让我们可以重新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想，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提到，还有我自己的这些经历里面，让我们都知道说，显然我们对主的话上面，我们没有每一天的那个付出一点代价来读主的话。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我想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在祷告上面。我想祷告大家都知道需要祷告，但是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那我想可能原因呢但是虽然开始不容易，但是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我们说一个婴孩啊，如果他不跟父母一天讲话，我们会觉得说这是很奇一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养孩子们都知道，因为他总是要告诉你他要吃喝了，或者他比如上学他要告诉你学校里的事情，或者他痛了他要告诉你，你要帮给他帮助摁摁啊，或者给他涂点油啊，你小孩他就要跟父母有这种很自然的交通。那我们跟神之间常常不祷告呢，我想我想大概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对神自己呢不认识，因为圣经上说神是我们的父，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呢，他说神差遣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知道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有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向父去祈求，他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他知道我们的疼痛，他知道我们的不能，并且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并且他也要能走这条永生的路。所以我们需要到眼前不要只当成一个可怕的主，或者只有事情求他的主，或者他太忙了，我们这种太小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到父亲面前跟他去亲近。那跟这有关系的，常常也是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的骄傲。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主说，他说这些事情啊，主耶稣向神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童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聪明童达人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都可以了，我们都会了，我们都明白了，所以当然我们需要去找神，我们不需要神。而婴孩呢就要需要神，他就要找神，因为他需要他的父亲。而聪明童达人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说到有的是骄傲，其实我们自以为是聪明童达人，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神他不会管我的，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神他都帮不了我，所以我们也不去找神。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小心之中我们做了聪明通达人，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以为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完全的知识。所以我们对神我们也非常了解，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所以这就拦阻我们去找神，去跟神有交通。那还有一个是祷告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孩子都有经验，你比如说让吃饭之前洗手，就这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要让他有这个，你得教他，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孩子有这个习惯。所以其实到了一天，像在我们这俩孩子感谢主最近是比较好，一跟他说吃饭了，他自己知道，我不用再跟他说你要去洗手，他自己就知道说他要先去洗手，所以这是一种习惯，但是是花了很多时间，有的时候跟他叫，跟他急很多的你可以说对他一种训练，给他一种好的习惯， 他才能够学到这件事情。所以祷告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可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勉强一些自己，给我们自己有一个习惯，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定的时间，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定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五分钟十分钟时，我们需要有一种这种属灵的操练，这种好的习惯。因为如果我们不养成这种好的习惯，那很多事情就把我们这些东西打掉了。一有一些事情太忙了，或者特别是早上时间太紧了，很多事情就把我们这些东西打掉。而一旦我们养成习惯呢，主就会保守我们。像我自己，比如说一旦养成晨更的习惯，我记得比如说我去陪我太太去生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是真累。那晚上我就是睡在旁边的那个相当于一种沙发上的，所以那累的真是早上我根本起不来的。所以早上起来叫起来，那就是医生进来了，因为护士进来了，给比如说量温度啊，或者是做什么，所以那个我才能够起来。一进来马上就要做事，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说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晨更。但是你养成习惯了，所以那件事情一完了之后，马上第一件事情早上我就记得说，哦，我需要读圣经。对，这是一种习惯的操练。然后还有比如像坐飞机回国，那也是早上我们这是3点多就起来，那早上没有办法有时间读圣经，因为起来马上赶飞机。但是如果你养成好的习惯，一到了飞机场，那事情弄完了，一坐在那儿，我们就可以拿出圣经来读圣经。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一旦我们养成这种习惯，就会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根深蒂固。这样你每天你才能够不断的来养主所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种子，这个苗。所以然后学到圣经，我只是提几句。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读诗篇啊，那很多教我们的祷告我们学，然后还有可以有很多的书籍，我们这块有图书馆，也有那个教你怎么样祷告的书啊。还有弟兄姐妹星期五星期天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留心听年长的弟兄姐妹怎么祷告。因为就像我们，我就想起，就像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决志祷告，我们都是跟着别人一句一句的就是说一句跟着一句一句讲的，因为不会。所以一样，我们星期五星期天来的时候我们留心听，因为这个就是主给我们那个学习的机会。我们都是从不会开始，但是这是机会教我们怎么样祷告。那第二个方面我想交通的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每天的操练之后，这是最基本，如果没有这个我们不可能有属灵的果子。有了这个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很重，就是信心的等候。那在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等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果子总是有它的时间，有它的季节，所以我们必须忍耐等候。这一对农夫来说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特别是这个背景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它有意思，它一年所以一年它下两次雨，就是他这说的那个春雨和秋雨。所以一个农夫他能做的责任呢，比如说犁地撒种啊，或者长出来他也是除虫啊，或者一些修啊除草啊，这是他能做的，他能降雨。 特别是在以前，不像今天还有人工降雨或者什么灌溉，在那时候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要等候天上这两一年两季的雨下来的时候，才能够那个果实最后的成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说到这个例子，就说我们要忍耐等候，要坚固我们的心。所以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一段圣经，学习一段祷告，我们没有什么果效，我们就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就放弃。而结果子的这个律，这个生命的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忍耐，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知道说，如果是神，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在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如果是他要让我们里面要长出东西，他一定能够让我们长，我们做好我们这一份，我们需要忍耐等候。所以这一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信心的操练。那最后请读诗篇126篇。诗篇126篇，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所以这块我想提到一些背，他说流泪撒种了，我以前不明白，我听到一个弟兄讲到那儿的背景，在撒种的时候啊，那是因为有风有土，那是在户外那个田地里面撒种，所以那个风吹着土会吹到这个撒种的人，这个农夫的眼睛里面，所以他会那个流眼泪。那他一直撒那一种，又那他就一直常常流眼泪，因为不断的迷眼睛。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而这个而对农夫来说，他知道说他必须要撒，无论他怎么样流泪，这个事情让他多么受苦。还不用说他要学日晒，各种的苦，农夫有很多种，但他只是提到这一个，他必须撒，因为知道说他必须撒种，他才能够有吃的，他才能够有那个地里宝贵的出产。那这篇诗篇前面的这个被掳的背景，我们倒是以色列像其实是南国，他们被掳到巴比去了，但是他们被掳的人呢，后来神真的按照预言的70年回来了，但是其实回来的时候基本已经没有第一代人，都是第二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人回来，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像我们的孩子想让他们比如说在美国跟中国其实差别还没有那么大，想让比如说他们自己，我相信他们不会自己主动愿意回去的，因为生活很不一样。可是这些人却有一般人，我们常常叫得胜者或者愚民，他们在巴比伦那个情况里面，他们却愿意，他们有一颗心来预备自己，所以当神呼召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准备好了他们能够回来。所以比如像但以理为他们回来的祷告，像以斯拉祭司，其实在巴比伦那儿不着祭祀，那块根本没有祭献，可是他预备好了，所以等时候的时候他能够回来教百姓，当圣殿重新被建的时候他能够做祭祀献祭教导百姓。还有像尼希米也是在那边九正，那是很大的官，做得好好的不做，他要跑到犹大来做省长。所以这些人他们在主面前都有那个预备。所以我想，如果我想我们都盼望有这一到四节的这种光景， 好像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结果子，有一个追渴慕的那个梦能够实现。如果我们盼望有一个那个在经历那在主里面的那样的大的喜乐，经历神在我们身上那样有那个大能的作为，经历我们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有那个属灵那个真实的恢复，有那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那个流淌，哎，那我们就需要有在五节跟六节这个流泪撒种这个付代价那个忍耐的等候。哎，所以我们这样做，当我们年底再感恩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不仅是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工作，给我们孩子，给我们这些地上各样的祝福，我们更可以感谢主他把属灵的果子给我们，我们更可以感谢主，主把基督的生命加给我们，我们更可以感谢主，主把那个各属天的那个属灵的赐福赏赐给我们。所以我就交通这句，愿荣耀归给主。
觉得我在这里交通实在是非常的，因为我的对圣经的话语的认识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借着年初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共勉。那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是讲到教会的建造，或者说身体的建造，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所以我就特别想从建造这个方面来有一点交通。在过去的这一可以说这过去的这十年的里面，因为我信主十年了，就是非常惭愧，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有更多的长进。在这十年的里面，大家如果注意看这过去的十年，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实在是加速的这个堕落。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提到的那个光，在末世的时代，个人专顾自己，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专顾自己的时代，然后这个时代也在不断的堕落下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休斯顿最近选举了一个同性恋的市长，那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恨恶的。但是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不断的堕落下去。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一个末世的世代，那主要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一想到这一点，当每一年我们在主的面前聚集，这我们想到这一年匆匆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心里面有一个紧迫，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了。看这个世代是这样的堕落下去，主要来的实在是近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教会的，又觉得教会实在是是预备好了吗？我们是否预备好了主的再来吗？因为我们知道就好像新妇要预备新郎的到来一样，教会要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似乎这个教会荒凉的光景似乎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还没有预备好来迎接神。所以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我想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我给大家读一遍。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我从前在读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的殿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想到那个殿，这个就是我们肉眼所能够看到的那个荣耀，非常充满光辉，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殿。可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城内，就这里说的城内是指的是新耶路撒冷，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个他的这个教会所建造到一个光景，能够达到神的完全的满足神的心意的那个光景，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没有人手所造的那个殿，这个殿乃是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就是当教会被建造到一个光景，它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羔羊的荣耀，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看见那个殿，看见教会，就好像看见了神的羔羊，看见了那个神的全能者，那是神所要的殿。以弗所书这里所讲到的那个二十节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乃是讲到我们这些蒙恩被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被神建造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完完全全的把神的那个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成为了神的殿。所以讲到建造，有几个方面。我就想到，首先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里说到那个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一个过程。就好像小孩子要长大，像我女儿现在4岁，我盼望她赶快上学，少在家里面烦我们。但我不能说我让他赶快把这2年的饭都吃了，然后他一下就变成6岁，然后就可以去上学了。没有的，他经过了2年的时光，他要慢慢的成长，就是生命成长的律。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成长的律，他并不要我们好像一信主了马上就达到那个荣耀的光景。但我非常的盼望能够一信主马上就能够好像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心意。可是在建造这件事情上，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些软弱，看见一些好像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要为这些破口来祷告，要起来赞助，堵住这些破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建造的过程，神会一步步的来带领我们，所以这些软弱有一天会过去，这些软弱我们神的能力要在这些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要带领我们这些软弱要进到他的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有那个新鲜活泼的盼望。然后这个活的殿，它成长，它有生命的那个特质。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是讲到是一个众肢体的成长，就是并不是一个肢体在那里成长。就好像一个人的成长，如果一个人他的成长，他有一天他只有头在那里长，其他的身体四肢全都停住了，都不长了，那这个人长到有一天就非常的可怕，因为一个好大一个大头，变大头娃娃了，这很可怕。或者是只有手在那里成长，然后其他的肢体也都不长了，因为看一个两只很大很大的手，像螃蟹，大力水手，那也不美。所以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是肢体的成长，就是各肢体虽然功能不一样，虽然有一些肢体像是站在出口的地位很明显，有些肢体是看不在后面的那些支持，众肢体都是在那里要同步的，要成长，这样的成长才是健康的成长，才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成长。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需要成长，无论神在我们身上所放的功用，所把我们放在的位置是什么位置，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所站的位置，因为 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都受苦。一个肢体没有成长，那我们众肢体所彰显出来就没有那个神的荣耀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就算是刚刚信主，没有多少年日，也许对圣经的话语没有太多的认识，也许还甚至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许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自己信主的年日有多少，在成是哪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成长。然后，这成长还需要有一个搭配，就成长是一个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的肢体，不能够说游离于肢体以外的那样来成长，就好像也许你的身体各个肢体都成长得很好，可是之间没有搭配的话，那这个身体的成长仍然还是一个不协调的成长。就打一个比方，就是像小孩子在一岁到两岁之间很容易摔跤，虽然你看到他外体他的身体是茁壮的在那里成长，可是他很容易摔跤，因为他们就是手脚还有大脑之间的那个协调还不好，所以就很容易就摔跤。所以在教会里的成长也是，也许我们各个肢体我们都很好的成长，也许我们在服侍各个方面我们自己个人的所做的都能做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之间的搭配如果搭配的不好，我们之间的搭配如果没有一个学习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的话，那整体的那个彰显出来就没有那个神的荣耀了，也许在神的工作也会因此而受到一些难阻。所以与弟兄姊妹们共勉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就是服侍的搭配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些学习，需要谦卑自己，我们需要肢体的扶持。就算你自己在某一方面，也许你觉得你在这个服侍上你很强，你一个人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了，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可是那个不是神要的服侍。神要的服侍乃是我们愿意服在他的权柄的下面，我们愿意好像受一点外的一些限制，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搭配来自己的功用。就的个人的成长而言，就是我们好像我今天早上在车上，我就想到一点，我们在就好像当年主耶稣对彼得说的那个话，你年少的时候你要拿起袋子你任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束上你的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当然主也许在我们身上没有这样深的带领，但是我们有一点点带领，就是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是很自由。我想到我单身的时候，我要来聚会不迟到是非常 easy 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做，我单身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怎么迟到过。可是当成家了，特别是有小孩了，这个要做到不迟到，这是太难了。像晚上我跟我太太说，我们明天坚决不能迟到。结果今天早上我们很早来在忙忙忙，结果还是迟到，因为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没有考虑到没有父母在旁边帮忙，所以还需要再早一点起。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外面的好像残累越来越多，就是当我们随着年岁的增加，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就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我们经历要我们学习的。所以特别是与结婚刚结婚有了小孩子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共勉，就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段时间是最忙的时候，我自己在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心里面有非常深的感触。小孩子还很小很小，你几乎什么事情都要来照顾他，然后是在美国你可以多生一个，所以 有两个甚至三个，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繁忙。但是这段时间也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可是神真的是要借着这一段的这种很繁忙，好像责任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来慢慢的来有很多的功课让我们学习，学习宽容，学习忍耐，学习在神的面前寻求智慧，寻求能力，学习来依靠神，然后学习我们在个人属灵的生活上，我们挤出时间来有一些操练。像刚才秋刚弟兄提到他的早上晨更，那我是呢在晚上睡觉前跟太太一起读圣经。我觉得无论以怎样的形式，我们需要来读神的话语，需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那个属灵的亮光。然后在教会的这服事的上面，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也需要一些积极的一些操练。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就是各个弟兄姊妹信主有就进入比较稳定的来到我们聚会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服事上的一些安排，让我们在服事上可以有一些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因为如果主再来了，那这些机会就没有了。我们到主的面前去了，很多的事情你就不需要再学习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是乃是预备在天上的那个服事主。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实在是非常的短少，我们能够服事他的那个在教会里面进功用的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即使是非常小的一些服事，比如像厨房的清洁，教会的清洁，或者是比如像录音，这些看起来是很小的服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些服事上有一些学习，真的是错失了神的恩典。一方面让教会的建造上面有一些亏损，我们自己的那个属灵的追求上也，我们自己属灵的成长上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真是与弟兄姊妹们共勉，就是我们在小事上我们需要忠心，无论我们所安排的服事是什么，我们需要忠心，需要尽我们的所能去把这些服事做好。然后还有很多的学习，比如像学习搭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对，这就是我想要交通的。
就今天早上我就是只有一点负担，给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来牵连。我的负担是在就是每一个职业的博饼聚会，我的交通主要是这个方面。然后我们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啊，就是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3节到29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到29节，好，我们一起读。我当预前给你们言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戒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越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想看第十章，我们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一节。第十章就是也是哥林多前书，就是往下翻就可以看到，我们找到可以读。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要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到2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到24节。时间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经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人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因为我就言语有一点软弱，如果在分享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听不清楚请你们为我祷告，就让我们同在一个灵里面来分享主的恩典。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跟第十章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是主当初他离开的时候所要求我们来纪念他，这是第一个点，就是纪念。第二个就是他说这个是表明他的死，这个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在他里面我们有一个合一，就在圣体里面合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主啊要成跟他有一个交通，在擘饼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主交通，也是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灵里面有一个交通。我今天不是讲这四点的问题，我是讲我自己在主里面所领受的一点负担问题，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该占的地位，我们该给我们主耶稣的地位，这方面的分享和勉励，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每一个蒙恩的儿女就是想到我们每一个主义，刚才弟兄也分享，就是今天真的是搞到脚像迟到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就来想一想，就是谁是第一个来到教会这里的？也许弟兄姐妹会说：“哦，是陈平弟兄，我可能是小梅，可能是卢母。”但是我自己是这样认为，不是，都不是。这些弟兄姐妹都很爱主，很早来，但是最早在这里这一位是我们的主，他是最早一位在这里等候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等候我们的心来归向他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是这样的认识。那下边的问题我们就好一点解决，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迟到还有许多问题出来呢，就是很助言的一件事情。也所以是我刚才读这些经文以前我都不认识，后来就是因为今年是主有一点带领，要有一点那个擘饼领会的服侍，所以我就查圣经的时候我查见。但是感谢赞美主，前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时候，是就是靠着 福音，就是约翰福音啊，这两节经文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这个有，因为我们有这个根基的话，我们就带过我们一切的眼肉，可以越过我们一切的眼肉。无论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啊，连一指长也好，一指短也好，啊，因为我们有这一颗心的时候，主就会遮盖我们一切的眼肉，就会保守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认识主啊，我们主是第一个来到我们啊这个会所当中，他是在这里做洁净的工作，就洁净一切属人的属地的东西，是留着在这里是主的殿啊，这样是我们。我说啊，博饼聚会没有一个聚会是胜过博饼聚会那个美丽的，因为终极主体都就在这里真功给主，在这里跟主联合，分享，就都在这里分享一个杯一个饼。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妒忌纷争一切的眼弱，其实我们都不应该有的，我们。有的只有单单是爱主那个心，在这里等候主那个心是在这里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就好像刚才前面弟兄分享那几个经文一样，我们就成为主的殿，成为神的灵宫，我们是这样的美丽的在这里来敬拜他。所以呢，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就是。有一个预备的心，我特别是今年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去年我们会不会发觉，我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这个主义聚会以后的暗烟，那个暗烟真的菜是越来越丰富，并且那个质量是越来越好。那你们有没有这样发现？现在就是这个又是好菜，那个又是好菜，又是那么丰富，就是证明我们众弟兄姐妹是有一颗心，是爱主，是奉献，是来图好主的喜悦的，讨主的喜悦的，这个是非常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今年呢，真的是蒙主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在博饼聚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追求，第一个我是有一点负担，就是，刚才无缘弟兄交通的，就这个迟到的问题，今天早上，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表啊老是有毛病的，今天早上我来到看一下，还是12点，夜里的时候多，就是我刚才换了一个新表，所以呢，我也是有的。我们弟兄姐妹有一点眼弱，就是老是晚到了，因为我们的表是老是晚的。主的恩典呢，老是每一次都是晚一点等候我们。今天我调整了，就要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坐的人真的是很小，弟兄姐妹，1/4可能都不到，1/5差不多吧，我想我们我们要真的是有一个立志在主面前要讨主的喜悦的话，我们就有一点行动。什么最好呢？刚才我两个弟兄交通的非常好，都这个是我们一强要做的。我就是负担就是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博饼聚会这里开始，我们就是能提前15分钟。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不要看这15分钟啊，有好多有小孩的，你知道，特别是为明天的聚会有预备的，预备菜的，你就要前一天你就要预备好那个菜，预备好所有的东西，然后早上起来像打浆一样啊，要照顾小孩怎么样啊，然后匆匆忙忙就来了，说好不好？我们真的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就要预备早一点，有一个早的预备，不但每一天的预备，因为我们都要预备啊。我们来到这里要开口赞美主、感谢主，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蒙的恩典是开大了。 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见我们主方他的身体方他的宝血在街里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不能听看了。我们每一个主义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听看了。真的是我们在街里蒙的福是何等的大，我不敢想象在伯本聚会我们蒙的福是何等的大，我们真的是想不到的。我们能就为缘故，为教会的缘故，为荣耀神的缘故，为见证的缘故，我们早一点来，不是刚刚时间到就来了，不但不迟到，我们要早一点来，早十分钟，早十五分钟来到这里，然后见到弟兄姐妹有一个打个招呼有一个问候，然后安静自己的心在主的面前。来为我们的聚会为我们主的祝福来祈求来祷告，预备好我们的心。我是跟弟兄姐妹有这个天面，然后就是怎么说呢，然后就是我们来到这，既然真的是我们一家大小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也是预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们该将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来献给我们的主，因为时间不多，就是大概4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真的是一个一个这样的献献感谢的时候，我估计时间还不够呢，是吧？枪可能一首歌两首歌我们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就将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无论我们主给我们恩典真的是一个牛 ，OK， 我们就拿一个牛牵象；我们是一个羊，我们就牵象一个羊。是哦，真的是我心中是很小很小，就一个鸽子啊，一个小鸟。OK， 我们也将我们心中的这个一点点的礼物，我们不要空手来到瞧见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真的是。求神在伯本聚会里面将更多他自己的爱更多他自己的丰富，还有父的爱，还有父的丰富，借着这个聚会想给我们，好让我们在灵里面更来认识他，好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主，我们爱弟兄，我们的合一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希望大家真的是互相勉励，在这一年里面，大家就是更多的认识基督，更多的来亲近基督，更多的来为基督而活。然后我就这么的签名了。
非常感谢主哈，我想主借着三位，我想主借着三位弟兄哈，正好把这个几个方面哈都给我们交通的很清楚哈。我们弟兄开始交通到我们需要有个结果生活，而这个结果子的生活呢，如果我们能够操练哈，有这样的忍耐的，你发现主在我们中间就可以做一些建造的工作，让我们不仅是个人哈生命有结果子，更是我们彼此身体里面能够被配搭在一起。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平时的结果子的生活和在平时的这个侍奉中的配搭，那就看我们的伯饼聚会。我们的伯饼聚会哈，就是我们那个有结果子生活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能够彼此配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的机会。所以我想，可能主就借着三位弟兄，特别在新的一年来提醒我们哈，让我们就在这些方面，让我们都一同的来勉励哈，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盼望能够都有几位弟兄姊妹哈，因着话语哈，因着弟兄们的交通，我们有一些回应的祷告。